上一集啊，我们讲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运转规律呢，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头脑当中储存着大量靠不住的常识，其中之一就是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一提起中世纪，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被烧死在火星柱上的布鲁诺，是荒唐的赎罪券，是罪恶的除夜权，还有导致一个城市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可怕的黑死病。所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全是黑暗，没什么成就。但是近几十年来，关注欧洲史的学者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黑暗，或者说这是一个黑暗与光明并存的时期。而且这个黑暗时代啊，它恰恰是今天西方制度的形成期。换句话说，要是没有中世纪的话，就没有今天独特的西方文化。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中世纪确实是很落后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欧洲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大部分城市被付之一炬，整个欧洲都差不多沦为农村。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确实远远不如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和中国的隋唐王朝。但是也有一些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呀，需要澄清一下。你比如除夜权，这个除夜权虽然传得有鼻子有眼，就是说农奴如果是嫁女儿的话，这个女儿呢先得给领主岁夜，但事实上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个除夜权并没有真正实施过。到现在为止，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例实施过除夜权的真实资料。而且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教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基督教强调一夫一妻，强调童贞，连国王都不能例外，教会怎么能允许领主们实行什么除夜权呢？所以我们先澄清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重点要讲的呢，是欧洲中世纪啊，出现了很多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不了的技术进步。罗马帝国实行奴隶制，奴隶制呢，它不利于技术进步，因为奴隶们数量非常大，价格呢也很便宜，奴隶主不需要研究那些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全球通史举过一个例子，罗马的圣彼得罗广场要竖起一座方尖碑，这个石碑太重了，很难竖起来。所以有一个爱动脑筋的人想出了一个把石碑竖起来又能节省大量人力的好办法，汇报给皇帝。但是皇帝听了呢不感兴趣，皇帝说，你节省人力干什么呢？不能让奴隶们闲着，哎，闲着会出事，还照原来的方法给我竖。那么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奴隶制也崩溃了，没有了奴隶市场，也不再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当时相对中国呀，欧洲的人口是很少的，这就需要琢磨怎么样节省劳力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呢，奴隶主高高在上，他不跟奴隶共同劳动，所以他不知道奴隶在劳动当中会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和困难。但是中世纪就不一样了，中世纪的庄园主对庄园里的情况呢都很熟悉，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呢，全国性的市场没有了，商业基本都取消了，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庄园来生产，所以那个时候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庄园主必须得亲自管理庄园，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哎，因为他自己得吃这些东西。连查理大帝都专门下命令，安排自己的庄园今年得种多少种粮食，养多少种家畜。我们看他命令的原文说得非常的详尽。所以这些庄园主也很清楚农奴们在生产当中会遇到哪些具体的问题，会跟他们一起琢磨怎么改进。这样的话，欧洲中世纪就出现了很多技术进步。有哪些技术进步呢？最有代表性的是种犁的使用。罗马时代呀，欧洲用的是青犁，就是一根木柱，底下装一个不大的犁刀，结构简单，但是只能在地上画出一道很浅的沟，所以又叫浅犁，只能耕种那些比较松软的土地。那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庄园主跟农奴们进行技术会商，慢慢就琢磨出一种重犁来。什么叫重犁呢？就是犁刀更重， 更大也更锋利，当然结构也就更复杂。这种重犁啊，能够耕得很深，把原来非常难以开垦的沼泽低洼地能变成良田。这个重犁跟轻犁不一样的是，它需要更大的牵引力，一头牛拉不动，所以只能改用马来拉，因为马的拉力是牛的3到4倍，所以马被大量的用于耕地。这样一来呢，生产效率就大幅提高。12世纪的时候，法国的可耕地当中只有一半被开垦了，德国更少，只有1/3，英国只有1/5，剩下的呢都荒着。但是到了14世纪，法国的耕地数量翻了1倍，德国翻了3倍，英国翻了5倍，粮食的亩产量也大幅提高。这就带来什么后果呢？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以英国为例，1086年到1300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那么 GDP 呢，提高了10倍。也就是说，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平均收入也在大幅增长。我们以前讲过，欧洲农奴和农民的负担呢，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地方地租200-300年都不变。那么农奴们的收入大幅的增长，负担基本不变，这样的话呢，农奴就越来越富，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这样就慢慢变成了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也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贫穷啊，从来不是什么好事，贫穷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除了吃的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到。罗马教廷为什么能那么专制，那么野蛮呢？这正是建立在人们的贫穷和愚昧之上。那么经济发展之后，人们也有力量从愚昧当中走出来，所以到了14世纪，在欧洲经济最繁荣的意大利，人们开始最先挑战天主教的权威，打着复兴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旗号来提倡人性解放，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所以推动文艺复兴的基础是中世纪的经济发展。除了中世纪是个黑暗的世纪这个说法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说法，说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欧洲一直到工业革命结束之后才超越中国。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清华大学的李道葵教授曾经组织过一个团队，包括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他们共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欧洲的一些地区啊，比如意大利地区，在公元1300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元代的时候，生活水平就已经超过中国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几千年呢，大致保持在同一个水平，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欧洲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发展曲线就迅速向上，所以到了1300年，意大利地区的生活水平就开始超越中国。到了1400年，也就是明代建立不久，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越了中国。后来在18世纪中期，也就是欧洲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欧洲就已经在整体上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刚才我这么说呢，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不妨引用点具体的历史资料来对比一下。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呢，还不算太大。中国农民当然生活水平呢，一般般，粗茶淡饭，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得挖点野菜。但是意大利的农民呢，也比中国人强不了太多，也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肉。一大块面包加一大碗浓汤，就足以让辛苦了一天的意大利农民心满意足。到了明朝，这个差距呢，就开始变大了。16世纪的时候，英国一个农民家庭每年打的粮食是5000公斤。那么中国农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户农民一年才打2100公斤，也就是说不到英国农民的一半。所以相当于中国明朝时期，英国的农民呢就已经不吃粗粮了，全吃细粮。换句话说，他不再吃大麦和燕麦，只吃小麦面包，肉食呢也渐渐增多了，每天还能喝顿啤酒。那么中国农民吃的是什么呢？粗茶淡饭，青黄不接的时候呢，还得挖点野菜。 到了工业革命前期，也就是中国康乾盛世顶峰的时候，英国农民吃什么呢？我在《饥饿的盛世》当中引用过一个资料，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农民，我们来看看他一日三餐的食谱。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啤酒、腌猪肉、马铃薯，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呢可以吃上新鲜猪肉。这是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候的情况。等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啊，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又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消费清单的基础上呢，每天还要加上 2.3 加仑的脱脂牛奶，一磅奶酪，一大桶淡啤酒，半磅黄油，半磅糖，还有一英两茶。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农民吃什么呢？粗粮淡饭，青黄不接的时候呢，挖点野菜。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说实话，几千年里变化不太大。说到这儿呢，我们必须重复强调一下，欧洲历史也并不那么美好。欧洲历史上的黑暗、野蛮和残酷，不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少多少。罗马帝国的昏君，他们的荒淫残暴，其程度和中国的商纣王和隋炀帝也差不了太多。罗马教廷的火刑柱比中国的法律还要残酷。英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乏血腥变态的国王。社会生活上呢，欧洲也是长期的脏乱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出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呢还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但中国的发展呢一直比较平稳，特别是到了宋代之后呢还出现了倒退，所以欧洲呢就超过了中国。乾隆晚年，英国曾经派出一个马加尔尼使团来出使中国。那么到达中国之前，这些英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而强大的国家，哎，这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他们认为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说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绫罗绸缎。然而到了中国之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中国大部分普通人非常贫困。英国使臣后来很多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当中说，中国朝廷雇佣了很多老百姓来到船上给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因为中国朝廷非常重视外交接待工作。英国人注意到这些普通的中国人都如此消瘦，他们在回忆录当中说，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见到类似英国农民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夫那种喜气洋洋的脸。他们说他们在中国的下层社会见到的都是瘦子，都面带菜色，没见过一个胖子。使团的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当中说，不论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河边的房屋远远不能跟英国泰晤士河边的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的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他说，普通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意与任何食物为食，即使腐烂的也不放过。这些情景让英国人非常震惊，没想到跟英国相比，中国已经穷成这样了。那么经济发展不光改善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导致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叫自治城市。自治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下一集呢，来细讲一下。